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圣灵论的第八讲。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被圣灵充满啊。我们讲到被圣灵充满啊，是我们常常用到的话语啊。我们有没有常常被圣灵充满，或者说我们讲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啊？那一想到圣灵充满，我们比较强调的，我们会认为说是灵恩的教会啊。那到底什么是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会有什么现象啊？那或者说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在聚会里面啊，哎，他被圣灵充满，他样子是什么？讲方言是不是圣灵充满啊？那或者说是他倒在地上，这是不是被圣灵充满？或者说他在聚会里面大哭大笑，或者说是有这么样的一个现象，到底什么是圣灵充满啊？那我们讲圣灵论，当然我们会从圣经上去探讨啊，我们也从这个一些实际的情况，教会的历史，我们会谈到圣灵充满啊。那圣灵充满其实在旧约在新约都有提到，圣灵充满，神的灵充满他，或者是神智慧的灵充满他，如何如何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圣灵充满，它其实有很多的表征，那它也有很多的意义啊。那到底怎么样叫圣灵充满，或者说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上讲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那 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是不是充满呢？是不是叫圣灵充满？或者有时候我们听到圣灵浇灌，或者圣灵感动，圣灵引导啊，或者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如何如何的哈。那其实很多东西它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它跟圣灵充满有很多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啊。就比如说神的灵浇灌跟圣灵的洗跟圣灵充满，其实这个都可以讲作是一件事情，你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哈。就比如说耶稣讲说，跟门徒讲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啊，你们看见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的，但是你们不多几日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耶稣跟门徒讲说啊，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什么呢？那他说圣灵会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发生了啊，在五旬节的时候发生了。所以耶稣讲到五旬节那个事情的时候，他前面讲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受圣灵的洗在五旬节那个发生了。然后呢，耶稣也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啊，所以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那圣经的描述在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讲到说，五旬节到了啊，门徒聚在一起，然后呢忽然有大声的那个响声啊从那边经过，然后呢门徒就都被圣灵充满。所以描述这个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可是耶稣先前说他们要受圣灵的洗，那耶稣也说圣灵要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降在他们身上跟受圣灵的洗是不是就是圣灵 充满呢？那后来彼得在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彼得说，哎，因为有人说你们不过是新酒灌满了啊，你们在那边说起别国的话来，讲的好奇怪的事情啊，大概是喝醉酒了吧。那彼得说不是不是不是，这件事情你们看到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啊，他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你们看到的事情是什么事呢？是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可是圣经的描述，他提到说圣灵的洗，他提到神的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得到能力，他也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也说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圣灵充满，到底哈，他是被圣灵感动，或者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或什么，其实讲的可能是同样一件事情，只是你看到用不同的这个方式来表达哈。所以有时候我在看到有人在解释圣灵充满的时候，常常被字句给抓住了，哦，这样才叫圣灵充满，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说的，而且你看到那个是中文的圣经是这样说的哈。那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从比较 整体来看这件事情的话，很多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其实都叫做圣灵充满啊。那所以我们讲到说被圣灵充满，这是我们常常提到的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就探讨这个事情啊。圣灵论我们就来探讨什么叫被圣灵充满。那我们会从几个方面看，第一个是讲到圣灵充满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什么叫做圣灵充满。然后第二个我们会讲到圣灵充满的现象啊，那有个现象嘛，怎么样的现象代表你是被圣灵充满。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思想你要如何被圣灵充满。保罗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要被圣灵充满，那到底要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啊？那传统教会或者是灵恩教会，我们看法可能就不一样，或者说我们有很多的经历啊，或者每一个人可能都曾经经历过被圣灵充满啊。那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是被圣灵充满？有人可能是在聚会里面被圣灵充满，有人在家里被圣灵充满，有人是服侍的时候被圣灵充满，有人是受到逼迫的时候被圣灵充满。这个情形哈，这个是圣灵的主权在那里，神要给谁就给谁哈。所以我们可以听听人家的一些见证，听听人家的一些说法哈。那但是我们可以统称这些都可以称为圣灵充满。所以如何被圣灵充满呢？那因为情形不一样哈，但是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可以掌握住哈。你要预备好你自己，因为圣灵充满的时候是你的心要渴慕啊，你的心就是你很多东西要先被处理被对付啊。那还有一个是你要有渴慕的心，你要愿意要跟神求啊。你如果不跟神求，那也许神给你，但是如果你跟神求，神可能也给你啊，你这个机会可能更多了。有时候我们得不着，你想不想被圣灵充满？你说你想，你有跟神求没有？那你想，可是你又不跟神求，那你说你得不着。圣经上讲说我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不求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因为没有求的关系，然后我们就得不着了。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借着祷告祈求，我们可以被得着呢？可以啊，因为这个圣灵充满，或者是我们就讲到圣灵的恩赐是可以去求的啊。还另外一个是你很自然的，当你顺服圣灵的时候，哇，你就被圣灵充满。圣经上也讲到保罗在服侍的时候，哇，当他这个怎么样受到逼迫的时候，这些人受到逼迫，可是在这过程当中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行在神的旨意中啊。那之后他们被圣灵充满了。所以我们可说如何被圣灵充满，我们可以探讨有很多方面，我们也可以讲到很多个人的见证都可以，教会历史上的或者圣经上所记载的。而另外一个是你被圣灵充满一次的经历吗？还是两次三次？可不可以天天被圣灵充满？可不可以时常被圣灵充满啊？所以最后我们会讲到说，其实圣灵充满它是一个天天，你要经常经常时常被圣灵充满啊，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不住的不停止的被圣灵充满啊。那怎么样子能够天天被圣灵充满啊？我们有一些原则啊，我们可以来探讨啊。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一个题目最主要的意思，怎么样啊，这个题目叫做被圣灵充满啊。好，那首先我们看讲义啊，讲义给大家做一个比较有系统的啊一个整理。那我们知道说新旧约圣经都提到被圣灵充满，那当神要做工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就用他的灵来充满他啊，然后他会给他能力，他会给他一个使命，叫他做啊神要他做的事情啊。那有时候用其他的字句来表达啊，有时候我们讲说神的灵临到啦，神的灵浇灌啦，神的灵感动等等哈。那使有血气的人从神得着能力、智慧和启示。我们本来都是属血气的，可是忽然，哎呀，我们这个人有能力，这个人忽然有这个属灵的悟性啊，这个人忽然哎，竟然会发预言、做先知哈。这个先知是谁？是谁能做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哈，那是神，这个是神特殊选召的有一些人哈，像扫罗王，记不记得哈？扫罗王曾经这个在他被膏抹的时候，哎，我们都认识这个扫罗，他这个大个儿哈，好像是傻乎乎的哈，那好像大家也不怎么看重他。可是后来他被膏抹了，膏抹之后，撒母耳 讲说你会碰到一般先知，你会在他们当中，你会受感说话，你会如何如何。哎，结果果然他碰到那一般先知，这些先知哈，他们知道说神的灵在他们身上啊，所以那时候我们讲到先知哈，不是一般人就可以当先知，是神特定选召的。有一些人神给他们一些特殊的启示，他们看到属灵的事，他们可以发预言。结果呢，这个扫罗这种人呢、看起来好像也是蛮血气，一点都不像先知的啊，竟然他也受感说话，像先知一样啊。所以他们就当时有个俚语，怎么连扫罗哈、这个也列在先知中吗？难道扫罗他也列在先知中吗？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灵充满其实是不是就是人要做你可以得着的，但是呢也不是说你不想做的你就没有，而是这是神的主权，神要给谁就给谁哈、神要发动那神就会在他身上做工哈、所以他可以从神得着能力、智慧、启示，他可以被神使用，然后做成神要他做的工。那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世上行走的时候，他也曾经被圣灵充满，圣经上说耶稣就被圣灵充满了哈、他讲到是他受洗之后他被圣灵充满，然后就被这个圣灵引到旷野如何如何的啊。那也提到耶稣被圣灵感动啊，耶稣被圣灵感动他就欢乐他就喜乐了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一个属血气的，但是神的灵在他身上，包括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他是100%的人哈、跟我们一样的，那可是神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不一样了哈、那他就成了弥赛亚，弥赛亚有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啊。那神的心意要圣徒被圣灵充满，其实神是要我们被圣灵充满，然后呢我们不只是要因信领受圣灵，而且要等候，我们要渴慕，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哈。那经过圣灵充满之后，我们属灵的生命才能够变得更丰盛哈。所以我们圣灵论讲到这个圣灵做的工作就是一个很普遍性的，我们都可以得着的，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了哈，所以我们还要被圣灵充满。上礼拜我们讲到哈，之前前几礼拜讲到说我们受圣灵为印记啊，那圣灵他就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我们有个新造的人，新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对属灵的事开始敏锐了。当你开始敏锐的时候哈、神的原则就是有的呢，你只要有一开始有一，你有个芥菜种的一个信心，你只要有了开始发动了哈、那你只要愿意让神做，这个神就会不断的在你里面做工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圣灵充满这个很重要的哈，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时常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要对圣灵充满有一个认识。好，我们对圣灵充满，我们说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充满啊，顾名思义就是充满啊，那就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或者我们讲空气，我们有没有这个地方有没有被空气充满我有没有被空气充满？哇，对不对？那我掉到水里面，我就被水充满，我就喝水了哈。那我们身体的里面有没有空气？也有空气哈。所以我活在这个大气层当中，对不对？地球。然后呢，我里面在呼吸空气，我里面也都是气。哇，活着嘛，没有气的话，我就死了，我就完了哈。那圣灵充满也是一样哈。当我们属灵的生命被开启的时候，我们活在的不只是一个这个有形质的世界啊，肉体的世界，或者我们眼睛看得到感官的，我们是进到一个属灵的世界，属灵的领域。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你重生你就可以见到神的国，你可以感受到属灵的感觉，属灵的气氛，属灵的氛围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有的，是在那里的啊，只是我们属肉体的生命啊，属肉体的感觉太强了，把我们的属灵的感觉给压抑了。但是我们说我们要对属灵的事情越加敏锐的，你就常常被圣灵充满啊，你就常常呼吸呼吸啊啊，可能一个人可能他掉到水里面去了，哇，已经快窒息了哈、然后你有没有救他，对不对？怎么救他？你要人工呼吸嘛，给他里面的水给吐出来，你把空气灌到他里面，灌在他里面啊，然后后来的哎，他又在吸气了，本来已经是没有气了哈、忽然被你这么救一救，弄一弄，把里面的气再一次给出来。所以也是一样，我们属灵人哈，我们讲说这个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 我们开始得着了这个属灵的生命，但是要充满。如果你不充满的话，你就是有气无力啊。那基督徒虽然有圣灵，可是呢，我们还是凭着血气行事的话，那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就产生不了作用啊。你行事为人还是被属血气的事情所影响。但是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经常被圣灵充满，那就不一样。神的灵一直浇灌，神的灵更新，神的灵感动，神的灵引导，神的灵怎么样，我们都可以这样说哈。然后渐渐的啊，这个就像水充满洋海一样，空气充满地球一样，我们圣徒活在这个世界和肉身当中，我们一定会被这属世、属情欲、属魔鬼的事情所充满。你知道被这个属世的事情充满，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说被撒旦充满？也有被撒旦充满，对不对？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说撒旦这充满了你哈。我们有没有被其他的事情、苦毒、这个那些恼恨的事情充满？也有啊，对不对？可是这些不是属神的事情。那但是属灵的事情，神的事情进到我们里面，神的事来充满，被神的平安充满，被神的爱充满，被神的喜乐，被神的灵充满，这个都是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哈，圣灵充满的意义就是圣灵临到圣徒的身上，使他得着能力，他的生命可以更新变化，不再属世界、属情欲、属鬼魔的哈，不再属这个过去的样子、旧人的形式，而是能够进到属灵的里面，我们脱离败坏的瑕疵，我们可以享受神儿子自由的荣耀。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活在天上，思念天上的事啊，我们所思所想都是有关神的事情。可是我们还是在这个世上活着，可是你的脸上所呈现出来的，因为你被神的灵充满啊。所以我们在讲圣灵充满的意义，其实是有很多方面，意思就是说你进到一个属灵的领域，能够帮助你，最终是你被整个神的灵啊所充满，外面充满，里面也充满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的灵在一个人身上外面的时候，你会看到有能力的彰显，里面呢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更新的变化啊。那我们有很多的名词可以再讲到有关圣灵充满，一个是讲到圣灵的浇灌啊，那就像是啊，你要把一个瓶子充满水，对不对？那个水你就把它灌起啊，从上面把它灌进去，把它浇进去了啊。所以也可以讲圣灵的浇灌，因为你在圣经上有很多地方提到，特别是在旧约，旧约讲说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圣灵总天浇灌，如何如何的哈。那神应许在约珥书那边说，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哈。那就如雨水从天而降，不突然返回，所以圣灵呢也是从天而降哈。那圣灵什么时候从天而降？就是耶稣，记得我们一直讲哈，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就赐下圣灵来。在耶稣之前，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圣灵是下不来的哈，他下来他没有办法在一个人的里面住在那里，他可以临到神所拣选的这些百姓，哎，神要使用他，圣灵你去充满他，给他能力可以，但是没有住在他里面。然后事情办完了，圣灵又离开了哈，就像是扫罗王啊，参孙，神的灵离开他，这个进进出出，因为工作完毕了嘛啊。那可是圣灵浇灌，就像雨水从天而降。降到水底的地上之后呢，就被地吸收了哈，然后这个不突然返回，那必要成就所要神所要成就的事情，神的话也是如此，圣灵也是从神那里来的哈。所以当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就赐下圣灵给赐他的人哈，那他就不再回去了，不突然返回，我就要住在这个信的人的里面啊。那住在那边等什么时候呢？啊，我们说哇，要等耶稣基督再来，2000、3000、几千年后，哇，圣灵不是很累吗？其实神看的这个没有时间的限制哈，神看千年如一日，在永恒里面这个都算不得什么，圣灵就降在信的人的身上，就等了，等耶稣再来的时候啊，那这个最后让神圣徒每个神儿女的生命它更新变化啊，那圣灵这是赐给我们的，它就是不断的充满我们，不断的浇灌我们。所以圣灵浇灌有一个意义，就是他不突然返回。圣灵既然降在你身上，他一定要成就神的工作。所以有时候我们对属神的事情、属灵的事情，你要很珍惜， 你不要说，哎呀，这个聚会，哎呀，这个聚会我干嘛要参加？反正还不都一样，不一样。你参加这一次哈，只要圣灵一做工，那个东西就在你的里面，那个是存到永恒的事情啊。你知道神的事情都是好的啊。以前有个牧师啊，讲到说他聚会是充满神的同在。那有一次他听说有个地方有复兴，那他就去了。那他去复兴，他去了那个聚会的时候，哇，他一去就很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的形式哈，习惯一个形式。然后你去别的教会，那个教会有它的形式，那个形式你会不习惯，因为你比如说你在那边唱的诗歌都是很柔的，然后很就是慢的，然后会触摸到你的心，比较抒情的。那他去那边的时候，哇，那个是敲啊鼓啊铿铿锵锵的声音，很大声又吵。那有人的聚会就是这个样子，聚会在这个当中，哇，他们很有领受，那结果他一去他就受不了了，哇，受不了，一听这个吵杂的声音啊，他就出门，他一进去才坐没多久他就要走了，才正要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神就跟他说话，他说，神跟他说，我都受得了，你为什么受不了？听神意思就是要他带着，他就去了。砰砰，他其实是很忍耐，因为 这不是他所习惯的，但是他知道说这里面这个聚会有神的同在，有圣灵在这当中，有神的成分在那里面，不管这个成分是有多有少，老米勒牧师也跟我们讲说，你去所有的聚会，也许这个聚会神的成分很少，但是呢，如果你的心里面够渴慕，够渴慕的话，怎么样，那个神的成分，圣灵的成分，你可不可以吸收到？你可以吸收到。但也许你去了一个聚会，那个聚会哇，神的成分很多，可是你里面没有渴慕，你可不可以吸收到？你可能就没办法吸收。所以真正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人，你去参加的聚会并不是说，哦，我要非常这个很有恩高的，要圣灵充满，圣灵在运行的一个聚会，我去我才能够领受。明伦牧师说不是，明伦牧师说也许这个聚会很枯干，但是还是有神的成分在那里，神的成分可能很少，但是因着你里面渴慕够，你一去，哇，你就把那个那么一点点的成分就吸到你的里面。他讲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矿石叫做蛋白石，他说蛋白石哈，那这个东西是一个矿物质，是很名贵的，非常稀少。那它的产量产最多是在澳洲，那澳洲是在一个非常干旱的地方它所产生出来的。那很奇妙的是，这个能够构成蛋白石的啊，它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因为它是在一个很干燥的地方，那个水分很少的一个地方。那可是它的环境是要怎么样？它是在一个很干的一个环境里面，水的成分很少，水蒸气很少，可是构成蛋白石的主要成分就是那个水蒸气。它要不是一个很湿气很重的地方，要那个非常干，那个水气是很少很少，可是它可以就是吸收那个很少很少的，然后构成这个蛋白石的一个结构。所以他讲到说，就是蛋白石是这么名贵的一个矿石，但是它组成的成分是水，可是它不是在一个充满很多的水的分的地方，而是水分非常少，但是它就是在那个少的当中，它就吸收到那个水分。所以同样的，我们他就鼓励我们，其实我们最重要，我们追求圣灵充满，不在乎说你去什么一个很恩高很重的聚会，重要的是你里面有没有渴慕。当你里面渴慕的时候，只要是神的工作，神一定有他的旨意跟他的目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的工作，他是圣灵的工作，他是绝不突然返回，他很乐意赐下来。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圣灵的工作可能在这个聚会当中，那如果我们真的渴慕圣灵的时候，你就去。我也讲过这个例子，像施布真的例子，施布真他曾经也觉得说里面很枯干，觉得很想跟神相遇，里面有个信心他一直没办法突破的。那很多人劝告他，他也知道，他知道属灵的原则就是你要渴慕神，你要去爱神，所以他就去参加所有的聚会，只要有聚会，牧师或者怎么样很有名的传道人讲员，他就一定去，他希望在那里能够与神相遇。但是神其实在熬炼他，他去了几个地方他都一直没有得着，一直到他有一次想说，哎呀，怎么一直去每次都没有得着。 那后来他又听说有个聚会，那他想说要去还是不去呢？啊，刚好那个下大雪，那下了大雪之后呢，路哈就根本就分不出路在哪里了哈。那在伦敦那边已经，他想说大概是不可能有聚会了哈。可是想说，哎，万一如果有聚会，那怎么办？我如果错过了，而且神呢在那个时候要跟我相遇，要让我被圣灵充满，那我不就是错过了吗？所以他还是打起精神，他去了。结果他一去了，到了聚会的场地，发现哇，里面只有六七个人在那里，然后他们在那边等讲员，发现讲员也来不了，其他的会众也都来不了，他们想说这个聚会大概是没办法聚会了。那结果他们一直等，等到这个聚会的时间哈，大概七点到九点还是什么样的哈，那到最后哎，这个聚会的时间也已经结束了，那讲员呢还没有来，那怎么办呢？那这后来当地就有一个执事吧，啊，执事想说，哎呀，这个聚会要结束哈，这个怎么样叫他们散会？他就跟这个弟兄姊妹讲说，哎呀，弟兄姊妹，你们也都来了，那聚会就这样结束了，我们不读神的话也不好吧，我们来读读神的话吧。所以他们就读了神的话哈，那这个话就打动他了啊。那地级人都当仰望他，所以这个经文哈，是其实在这个聚会里面就是这个经文而已哈。在以赛亚书的第45章的第22节，他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哈，这边讲到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那他就念了这个经文。哈，那这个经文之后，那这个执事他大概是一个农夫吧，也不是很有学问，他就看到司布真在那边垂头丧气，想说，哎呀，我这个付了那么大代价来，结果呢也没有聚会，结果聚会就要结束了，结果呢他就很垂头丧气的。那个人讲说，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结果呢他在那边垂头丧气，哎，年轻人，你怎么垂头丧气？头抬起来，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哎，他讲的这句话就是在鼓励这个年轻人，可是这句话却是从神来的。当他讲到说仰望我的时候，忽然就好像是神的灵就打中到他了，忽然他整个就被开启了，我们可以说是他就被圣灵充满了。哇，他忽然就好，信心就进到他里面了。哇，从那个时候开始，这句话成为他这服侍一生中的最主要的帮助。他从此就得到信心，他每次碰到困难，他就什么仰望耶稣，仰望主。他只要一仰望，信心就进来了啊！讲到啊，不知道怎么讲，仰望住，信心就进来。所以司布真后来的服侍带着很大的恩膏，很大的能力，就是这句话。就他在那一刻，他就被神的灵浇灌，神的灵充满，神的灵不突然返回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他已经把他的灵赐给我们，那只要我们愿意被他的灵充满，被他的灵浇灌，或者什么，我们都可以被他的话充满。神的话充满我们，这也是哈，神的灵也充满我们。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最终神一定要成就神的工作啊！所以当圣灵从天浇灌啊，他会住在信主的人身上。我们使属血气的环境成为一个属灵的环境，属血气的思想意念变成属灵的思想意念。我们会充满神的公平、公义、平安，我们可以领受神的祝福啊！所以这个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的第32章啊。所以当神的灵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充满我们，那这个世上就会发生很多的事情。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的第32章第15节，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要变为什么？肥田，肥田看如树林。所以旷野，我们里面原来是旷野，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成为肥田，肥田开始有水就滋润了哈，变成什么？变成树林。那是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住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如何如何，你的百姓必得平安的居所，怎么样怎么样的哈。所以你看到神的各样的恩赐福气，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成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被圣灵充满，其实你就是让神工作，神的灵只要在你的里面，神要做什么事情，那是他的意思，按他的旨意啊。但是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圣灵充满 圣经上有些地方讲圣灵的浇灌，其实是一个意思啊。那另外一个是圣灵的更新啊，我们讲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受洗了，我们叫重生的洗，对不对啊？悔改的洗在我们里面，但是这还不够啊。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好，在提多书，好，提多书是很短的，它里面写的不多，但是提多书如果大家看到啊，我看提多书通常就是 这段经文是最重要，提多书的第三章啊，第三到第五节啊，这个我们过去也是啊，无知悖逆受迷惑，这是属血气的，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啊，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啊。所以讲到我们旧人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可是圣灵浇灌我们生命开始改变的话就不一样了。第四节，但是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啊，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什么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啊。提多书的第三章第五节这个最重要的经文啊，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就是那一刻啊，因为圣灵进到我们里面，过去是受迷惑的，服侍各样的私欲、厌乐、恶毒的心、嫉妒的心等等的啊。然后第六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啊。所以你看，这是圣灵来，他要做更新的工作啊。那更新就是一个除旧，你要把旧的东西除掉，新的东西进来啊。我们是新造的人啊，所以除掉从情欲来的败坏，我们就能够跟神的性情有分。所以你要跟神的性情有分，记得啊，不是靠着你的修养、你的锻炼、修行等等，这些都没有用的。你要的就是跟神亲近，你要的就是被神的灵充满。你不断的被神的灵充满，那些东西自然哈，属情欲的、属世界的东西，自然就会洗掉。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渐渐的，我们就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哈。所以我们圣徒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与圣灵有份，就当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啊。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点意志啊，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哎，觉得以前做不到的，现在可以做得到啊。以前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是想哎，立志做这个做那个，想要成为一个圣人，成为一个很圣洁怎么样，可是常常就是做不了啊，因为那是靠自己的力量。哎，发现信主之后就不一样了，以前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是信主之后呢怎么样，哇，江山易改本性 也可以改啊，也 不是一件难做的事情啊。那做的方式是什么，之前一直在强调，就是靠着圣灵啊，你要跟神求，致使身体的恶行啊。第一个，你要先求神的灵来充满，主啊，求你来充满，用你的爱来充满我，用你的平安来充满我，用你的喜乐充满我。因为当你忧愁的时候怎么办？你需要的是什么？平安，哇，平安如江河充满我，喜乐如江河，好，里面是很多哀哭悲伤的哈。可是神的喜乐充满我里面的时候，就把那些忧愁挂虑尽都逃避。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浇灌我们，充满我们，好，我们心智就改换一新，我们就成为新人了哈。所以圣徒，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人，好，我们一直讲得着新心，你的心就不一样，以前是硬的，实心。神说我要赐你们一个肉心，我要给你们一个心灵，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啊，就像一个出生的婴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就是神造我们那个起初的样式啊。所以圣灵充满，你可以说圣灵浇灌，说圣灵的更新，可以哈。另外一个叫做圣灵的膏抹，那是我们比较喜欢讲的哈，灵恩教会。为什么？因为恩膏，我们会不会讲恩膏？恩膏这个字哈 ，charisma 啊 ，charisma。我们讲到恩膏，其实灵恩这个字哈，就是从这个字来的哈。所以圣徒被圣灵充满哈，我们就得着智慧、权柄、能力。你知道我们有权柄，我们有智慧，我们有能力，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哈，他会给我们这样的恩赐，给我们职分。那其实就像耶稣哈， 耶稣他也是被神膏抹，你知道膏抹受膏者的意思就是被神的灵膏抹，神的灵在他身上，因为神用膏膏他，当神的灵在他身上用膏膏他的时候，他就可以传道医病赶鬼，他可以行许多的异能。那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做的跟耶稣一样，传道医病，然后就是做很多的事情，然后那这个呢也是一样，耶稣是靠着神的灵然后去做，神的灵膏抹，靠神的能力去做些工作，去传福音宣告天国降临。同样的，当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像他一样，我们就是成为受膏者。那圣灵膏抹的意义是什么呢？那膏抹我们说神的受膏者，在旧约的时候有三个职分需要膏抹，一个是王用油膏抹，对，祭司用油膏抹，还有先知呢，先知是不是用油膏抹，但是也是被膏。好，那所以这个以利亚，神跟以利亚说你去膏以利沙来接续你，你去膏哈薛，你去膏耶户等等等等。好，王祭司跟先知其实都是受膏者。受膏者的意思是什么？那个油其实神的灵，油就代表圣灵，从浇在他的头上，表示这个职分是从上面来的。所以我们从圣灵，从神里面领受圣灵，就好像这膏抹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像是领受了神给我们的权柄能力，我们可以做神的工作。所以过去祭司先知君王他们从神得到能力权柄跟这些职分，就是要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成为一个受膏者。还有另外一个圣灵的膏抹，就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二十七节，讲到我们在凡事上自有神的恩膏在凡事上来教训我们。那所以这个 charisma 就是恩膏的教训，我们要照着这恩膏的教训怎么样住在主的里面。所以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不必担心，圣灵就会教你，圣灵就会引导你，圣灵会对你说话，圣灵 对你开启。有时候你自己 不需要去求什么，因为你自己求也不一定能够求得到，因为很多时候除非你是按着神的旨意求，当然或者你有 很多的科目神会给你，但其实有时候我不需要求，我就让圣灵在我的里面，渐渐的圣灵就引导我做这个，圣灵引导我开启我，然后看到这些学习到这些东西，很多属灵上的事情或者说我们的服事，有很多东西圣灵会开启我们。所以自有神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我们要照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要常常被神的灵充满，神的灵就不会离开我们。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讲到圣灵的充满的话，我们有时候讲充满的意思就是满溢出来，他使我的福杯什么满溢，你给人家倒茶，怎么倒一点点，那倒满了，满出来了没办法 再倒了，当然你可以拿的很多。其实所讲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圣灵充满，满到一个地步是满溢出来的。那耶稣讲到这个圣灵的时候，他开始讲的圣灵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四章也讲，我们看看这两个经文，他都提到一个叫做从他的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那最先他是跟那个井边的妇人说，我们看一下井边的妇人，他说这个凡喝这水的必要还要再渴，对不对？在第四章十三节，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怎么样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看到一个泉源，一个河水，一个井水，不断的涌出水来，哇，这个永不干竭，不会枯干，一直不断的涌流，直涌到永生。圣灵所赐的是没有限量的，哇，这个江河到这个泉源到底讲的是什么啊？从它的里面到底说的是什么？另外一个我们会看到一个经文，从它的腹中，那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七章三十七节，这是祝棚节最后之日末日的时候，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好，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指的什么呢？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啊，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所以耶稣说信他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哇，有时候我们在讲到圣灵，就好，真的是从我们腹中成为一个泉源，这个泉源是永不干竭的啊。我们有时候这个世上的事情，我们追求这个喝了还要再渴，追求爱情还是不满足，追求金钱名誉地位等等都不满足，可是喝了圣灵啊，你知道那种满足感是我们追求世上事情所得不着的。所以有时候形容圣灵在我们里面或者被圣灵充满，有一种就是你腹中要流出一个江河来。那这个江河是从哪里来呢？是从上面来的，神赐给我们，然后我们里面又涌出来。这个圣经上讲到有一种泉水叫什么？上泉下泉，有没有？哇，山上有水来，然后下面的又水涌出来了，或者，所以这个是耶稣所应许的。那我们也可以讲到天上有个宝座，在启示录里面讲天上的宝座，然后呢，有一道生命水的泉源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是从神的宝座。所以有一首歌叫有一道江河从神的宝座流出来，所以从天上这么流出来的水来浇灌我们，浇灌我们之后呢，我们的里面怎么样也涌出那活水的江河来。所以我们一直想，哎呀，是那在天上来浇灌我，来浇灌我，其实我的里面是什么？也有江河来浇灌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聚会里面，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希望被圣灵充满，这个圣灵通常是外在的，因着有一个服事的人，有恩膏的人在这个聚会当中，哎呀，我被圣灵充满，所以是他所带下来，那是从天上带下来的。你知道劳米勒牧师，我以前在亚特兰大聚会的时候，他曾经警告过我们，他说你们为什么会到亚特兰大来？那时候亚特兰大来的人 80% 都是外地的，从华盛顿州，从德州，然后从阿根廷，从台湾，从什么地方，我们就去那边，为什么呢？因为那边有圣灵的工作，圣灵充满，我们在那边聚会，有时候聚会3个小时5个小时6个小时经常的事情，在圣灵的运行里面，哇，我们在那边真的是哇，很满足很喜乐。那天天聚会，我那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聚会，我们都不想错过聚会。我虽然有时候我们希望有时候会去哪里走走看看，但是哎呀，聚会之前赶回来，我们要不要聚会之前一定要赶回来，不想错过聚会。那劳米勒牧师也提醒我们说，你们在这边聚会，因为这边是怎么样，圣灵的工作很明显而且很丰富，你们根本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你们都可以领受到圣灵的活水，所以你一参加这个聚会，你就可以喝得到圣灵给你的一个江河，生命的活水。可是呢，这个不是一个常态，因为有一天神这个聚会，我们的聚会不是一直都在山上，就像彼得雅各约翰跟耶稣在一起到山上去之后，他说哇，这里真好，我们不想下去了，我们永远在山上好不好？耶稣说不行，你要下去。所以我们在这个聚会不是一个常态，这是暂时的，让你们尝尝圣灵的恩典，主恩的滋味。有一天这个聚会会停止，聚会停止你去哪里找水喝呢？所以拉米勒牧师跟我们讲说，你要在这个聚会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你自己要去挖井。他第一次跟我讲到这个挖井的概念，你们要自己挖井。有一天这个聚会没有了，然后呢，你说哎呀，水在哪里？我去找这个聚会，你不一定找到这样的聚会。可是你一旦挖井，你里面有一个泉源之后呢，其实你就不需要依靠这个聚会了，你里面的泉源就可以不断的涌出来，可以供应的需要，而且你去可以供应给别人。我以前不明白他这个话的意义，我说怎么真的是这样吗？果然是这个样子，真的是有一天这个聚会也就没有了，那我去离开了，最后呢我发现，想要再找这样的聚会已经找不到了，这时候怎么办呢？想起劳米勒牧师的话，我需要自己去挖掘，让这个泉源从我们里面流出来。 所以曾经是神给我们的，从天上流出来的啊。有一天我们要回到神那里也是一样，那个泉源还在那个地方，但是神有时候要试炼我们，熬炼我们啊。那他有时候以艰难给我们当饼，以困难给我们当水，他教师却不再隐藏，他就是要我们自己去挖掘，让我们里面的腹中可以流出来这个活水的江河。所以就好像是地里的泉源被打通，活水井就从地里面不断的涌出来，活水就是象征着圣灵。神在人的腹中会安置一个水源，一旦被开通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的活水就永远源源不断的流出来。所以一旦这个活水江河从里面流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到现在有很多人服侍啊，我们也请来很多那个服侍的人，哇，怎么每次他来的时候总是哇有那个活水的江河圣灵在我们当中，好容易啊。他走了之后呢，哎，好像还有一点，可是再走了过了两个礼拜一个月，哎，怎么没有了？他因为他走了，那是他所带出来的。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你会发现哈，当我们有了活水江河之后，你可以到处去服侍，你可以供应那些人的需要哈。那这是一个生命的泉源，这个可以用到永生哈。那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也给我们每个人的应许。他说信我的要从你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哈。所以圣灵充满有时候有一个现象哈，就是你会发现哇，你的里面有能力。我听过有很多的见证讲到说，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怎么被圣灵充满。他说哇，讲方言。我说你是怎么讲方言的哈？我自己有讲方言的经历哈，我讲方言的经历就很自然。可是他跟我讲说他讲方言的经历是这样子的，他说哎，在一个聚会里面忽然他被圣灵感动哦，然后忽然就是说就不由自主的，他说有一个力量怎么从他腹中冲上去，冲到他的舌头，让他舌头就在那边打颤，啪啦啦讲出他一些听不懂的话，那就是舌音哈。圣经上其实讲到方言，有时候这方言是这样出来的哈，你没法控制，在那边啪啦啦就是那个声音就这样出来了哈，然后那个能力就不断的这样子涌流出来哈。所以我听到的不止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从他腹中有个能力这样出来，最后让他讲出方言来啊，然后这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在讲到圣灵充满的意义哈，记得我们讲到这个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更新、圣灵的膏抹，或者我们讲到说有一道圣灵的泉源将可从我们里面出来哈。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那个现象哈，那个现象刚才有讲到说有一种现象是你讲方言，有一种现象是里面你有个能力哈，你好像控制不住，可是过段时间你可以控制了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有时候有一段是你好像是控制不住啊，因为圣灵做工在你身上啊，圣灵要释放你，圣灵要给你恩典，要打通你的这个哈这个泉源的时候，那你就真的是不由自主的，因为你身体想要控制也控制不来哈。我们身体有一个本能哈，你知道有时候这个。我头，譬如说我吃坏肚子想吐，你想吐的时候，可是你想说哎呀我在车上，我有一次就是这样子哈，坐在一个人车上，我吃坏了肚子，我那时候想吐、哦、我发现我就忍住，好，忍住我就没吐了，可是后来那个要吐的感觉又出来了，我又在忍住，我以为我可以忍住哈，可是到后来忍得住忍不住忍不住，因为我们身体有个本能的反应哈，因为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把它出来，你再不吐出来的话，你可能那个毒素在你里面会伤害你的身体，所以到最后你自己的意志想要去控制它，你控制不来，可是到后来你怎么样，你就吐出来了啊！其实我当时是不应该去忍住，发现不对的时候我就说哎，对不起对不起，我应该要这个请他下车哈，因为后来我真的是把他车子给弄脏了哈。所以其实你以为你可以控制住，其实你控制不住的。所以圣灵来刚开始的也是一样哈，可是之后呢，其实圣灵他是很温柔的，他一般来讲是不会叫你控制不住的。撒旦是会辖制我们，但是圣灵除非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帮助你打通，因为你有很多的一些东西给卡住在那边，关节通不过的。那圣灵知道说圣灵要加把劲给你一点通了之后呢，然后之后呢你就可以控制你自己了。所以但是在通的那个阶段你可能是没办法控制，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充满的有时候的现象哈，有时候是你控制不住的，但是这控制不住不是每一次都是控制不住，那到后来神不会这样子做的，神后来做的是 是按着我们里面的意愿，你愿意的时候神就来充满你。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充满的现象，我们看有一些我们可以看看圣经上所记载的。那圣灵充满的现象其实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外显的，有的时候是做工在人的心里面的，那有时候是显出能力的，有时候是结出生命的果子。那这个都是圣灵随己意显在个人的身上。一个牧师也讲到说，哦，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是哇非常的安静，那时候心无杂念，心如止水，非常的安静。可是别人被圣灵充满的反应是什么？哇，在那边跳啊，哭啊，笑啊，在那边滚啊什么。所以有时候看到哇，怎么看到那边哭啊叫啊什么，圣灵在那边做工，哇。可是看到那个牧师心如止水不动，哎，怎么这个人好像是灵好像没有被开窍的。可是他后来讲说，哎，我的被圣灵充满的情形就是我里面有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好安静，好安息。那所以圣灵做工在每个人身上是不一样，所以你不要从一些外显的来判断你这个人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真的是要去学习，你不知道的事情不要随便说。那有些人不明白，不明白的人就会对这些现象做随意的评论，要小心。那但是如果你知道属灵的原则，你就会谨慎看待这些现象，你会从中学习，你会不阻挡圣灵的工作。我们要学习就是不阻挡圣灵的工作。有时候圣灵在里面啊，在里面好像在做释放的工作，如果你属灵的原则抓得住，或者你的灵里面你有感觉，你知道圣灵在做工，你就知道就让圣灵来做工，你就不要去管他。不然的话，哎，抓住 不可以动，不可以哭，不可以笑，不可以干嘛的，你反而就是拦阻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其实有很多东西，有很多可以学习的。那我们看圣经，圣经上怎么讲到一些圣灵充满的现象。最直接的就是五旬节，五旬节门徒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是沉浸在圣灵里面。你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我们可以翻到 那章来看一下。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是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就按着这个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你看这个五旬节发生什么事情啊？门徒聚在一处，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啊！所以这个火焰上舌头啊，是什么样子啊？我们也很难去解释这个东西啊。翻开落在每个人的头上，可能看到，哎，怎么你头上有火，好像舌头还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我们看五旬节的现象是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有时候我们讲这是方言。那这个方言是一般人听不懂，可是他们所讲的方言却是人听得懂。所以你讲到方言的时候你要注意到，在这个我们讲到恩赐的时候会把方言讲得更清楚。那这个方言是别人听得懂的方言，就是别国的话。所以当时有很多从各地外地来的这些人啊，然后他们听到有很多讲他们侨居地的话。那这些各地的话，这些方言是这些土生土长的犹太人根本不会明白。就像说你在台湾，哎，有人讲英文，哇，你会很惊讶，哎，怎么这个这个在乡下一个农夫怎么会讲起英文，或者讲法文、西班牙文等等的所以他们说，哇，这个真奇妙。他们在说什么呢？他们在讲神的大作为，而且称神为大，哇，这真不得了。所以这不是仇敌的工作，这是什么？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仇敌不会去赞美神，圣灵才会赞美神。所以他们就讥诮说什么，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所以五旬节第一次他们看到圣灵充满的一个现象，外显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们沉浸在圣灵里面，他们所做的事情已经是不像一般人所做的，而是像这个喝醉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有些话讲不出来，可是喝醉酒之后敢不敢讲？借酒装疯，借酒壮胆啊！先不敢做，哎，该喝酒，喝了酒之后，哎，我敢讲啊！那像喝酒之后，你会看到他们做的一些或者样子东倒西歪，或者讲话好大声，然后笑啊，很开怀大笑，哎，平常很拘谨的。 那这个像是喝醉酒的样子，所以他们说哎呀，可能是喝醉酒，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所以其实别人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可是你明眼人知道他们是沉浸在圣灵里面，人们看起来他们像醉酒，以为他们是被新酒灌满了。那但是呢，神的意思是不要我们醉酒，酒能使人泛滥，乃要被圣灵充满。有时候我们讲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真的被神的灵充满你的时候，哇，你就在那边大笑大哭，平常你会哭啊，或在人的面前都会忍住啊，你哭不出来。哎，可是那人哭啊，哭得像小孩子一样啊，你就是不由自主的啊。为什么呢？因为那种感动在你的身上啊，让你不知不觉你就把身体就反映出来了啊。或者喜乐的，你被喜乐的灵充满，你在那边大笑。哦，我以前平常笑的时候也总是拘谨一点，拘束一点吧。那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哇，以前讲话的时候啊，好像是很害羞了。哇，一旦他被神的灵充满，就怎么样？哇，就大声宣告啊！以前那个老米勒牧师也讲到说，哇，以前有一个人哈、啊，这个是一个印第安人原住民，原住民来他们那边聚会，那个原住民都很拘谨哈、啊，是平常都不敢讲话了哈、啊，讲话声音也都小小声哈、啊，很害羞。可是后来圣灵充满在他身上的时候，哇，他跳起来。哇，发预言啊，然后讲这个讲这个讲，哇，讲的就好像是一个大讲员在讲一些话啊。那后来呢，他被圣灵充满完了之后呢，哎，之后呢，他又变得很害羞、哦、那他都不知道他刚才讲的话是那个样子的哈、啊。但是老米勒牧师说，哇，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你所呈现出来的真是跟原来的样子是完全不一样。神加力量给他，神释放他。所以我们在讲到圣灵充满的这个现象啊，我们现在所看到这是一个讲到他们是讲起别国的话，他们在那边赞美神啊，或者说他们在那里看起来好像是东倒西歪的样子喝醉酒，但其实不是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充满的现象啊，会有时候叫人家觉得说好像是跟一般正常人不大一样，那比较是喝了酒之后，喝酒壮胆之后，你好像变得很勇敢，做一些你过去不敢做的事情啊。那他们说起别国话来，我们说这是方言的一种。那有时候我们说圣灵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会受感说话，是旧约的时候提到，新约的时候就把它讲得很清楚，你是说预言啊，或者说你是说方言。那在旧约的时候比较说是可能他在发预言，或者是一般在讲受感说话，可能受感说话像是讲方言的那个样子啊。所以在民数记那里讲到摩西啊，把那神把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70个长老的时候呢，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都受感说话啊。然后还有就像先知在那边说预言一样啊，扫罗王啊，扫罗他受感说话的时候，人家说哎呀，你就是先知啊。所以我们看到就说有时候人就不由自主的会被神掌控，被神控制住了啊。像扫罗他本来要去追杀大卫，追杀大卫的时候在路上啊，知道大卫跑到撒母耳那里去，他就去撒母耳那里，撒母耳在那边监管一般的先知。那后来扫罗也去了想抓，后来呢不抓了，在那边受感说话之后呢，他就倒在地上一日一夜赤着身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哎，是不是喝醉酒了还干嘛的啊？那反正就是他的情形就是这样子啊，这也是一个现象。还有一种现象啊，我们在这个很多的人经历就是你会倒在地上站立不住啊，站立不住。那当人沉在灵里面的时候，就像醉酒的人他会东倒西歪啊，你知道东倒西歪就是站立不住啊。那这个我有很多的这样的经历，我也看到人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啊。你看所罗门献殿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这个殿的时候，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啊，所以有它的意义在这里啊。那另外一个圣灵充满的现象就是说方言啊，我们讲 speak in tongue 方言，这是英文讲的。那它的原文希腊文是 glossa 的意思就是舌头，所以舌头舌音啊，你就说舌头说舌音，所以舌音的时候啊，有人讲的方言就是哈、啊，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没办法把舌头给颤动，可是他后来被圣灵充满，没想到哇。你知道我从印尼来的时候，我会发一个音是中一般中国人发不出来的，就是那个 R 那个音哈。说哎，你会不会发这个音？发不出来啊！我从印尼来，我知道怎么发这个音哈。 诶，结果这个人被圣灵充满，我看过有一个人就是这样子啊，你怎么发这种那个音，怎么太厉害了啊？这个音站的，那试一下说你发这个音，他发不出来啊。可是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可以发这个音哈。那所以这个舌头的音，我们不晓得什么啊，方言可能就是发出这个舌音。那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4章里面讲到，方言是用灵在祷告。用灵在说一些奥秘的事情，自己听不懂的啊，舌音或者是怎么样的。那如果有更多经验的人，你会发现这个方言其实有很多种啊。有时候方言是你听不懂的，那有时候方言好像你呼噜呼啦的讲一些声音，你说哎，这个是哪是方言啊？曾经有一个宣教士哈，这个他参加一个聚会，那在聚会当中，忽然有人发出一个声音出来，哎，那时候常常有人讲方言嘛。那这个人你再发出一个声音来，他发的声音是哎，这是什么声音呢？就像鸟叫的，一样的。他说，人家讲说这个一定不是方言，这个人是不是发出声音出来，好奇怪啊！可是那个宣教士说，哎，这个人所讲的话，我去非洲一个蛮荒的部落，他们的言语就是就是这种声音啊。所以有时候你知道，神他可以使用我们的舌头。你知道这个巴别塔，神变乱他们的口音啊。那但是呢，这个其实也都在神的手中。有时候我们发出一个声音出来，只是一个表达嘛啊。所以呢，方言虽然我们是听不懂的，但是它也是一个在表达。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到方言的时候，我们就用灵祷告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圣灵充满有个现象是什么？就是说方言啊。那在特别是在初代教会啊，初代教会讲到他们。那个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是说方言。耶稣也讲说：“信我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然后另外一个，他们可以手拿蛇，手按病人病就好了。另外一个，他们会说新方言。那方言是在灵里说的，有时候称万人的方言，或者称天使的言语，这个都可以所以这些声音都叫方言。那在使徒行传也提到几个例子就是。”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说方言。哥尼流的例子当圣灵降临在哥尼流他们家人的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说方言，圣灵充满他们，他们就说方言还另外一个情形是圣灵充满的现象是经过使徒的按手，保罗按手给12个门徒在以弗所的时候，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就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就说方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五旬节运动，我们叫1906年开始的五旬节运动，方言临到这个聚会里面，他们这个聚会持续了3年之久，方言进到这个教会里面，很多人讲方言，有的方言听不懂，可是，在那时候记载，哎，有一些方言人家听得懂，有人苏俄话、俄罗斯话，他们讲西班牙话，他们讲中文、日文，有几个语言他们被记载。就说他们讲一些话是那个他们可以听得懂的所以方言是圣灵充满的现象之一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讲圣灵充满有个现象是得着能力那旧约时代当神的灵充满这个人身上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约书亚士师，很多的士师，扫罗、大卫所以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得着能力跟权柄，他们可以交付神所交付他们的使命，完成神所交付他们的使命所以新约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你看到众使徒，彼得跟众使徒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得到能力。哇，他们在这个公会那里面做见证的时候，他们说：“哇，这些人没有学问，怎么现在那么勇敢？而且可以传道、医病、行神迹带领人归主，福音就传遍各地所以他们得着能力。”耶稣也讲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他们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得着能力众使徒是这样子，执事也是这样子。我们看有几个执事，司提凡他们得着智慧能力，他被圣灵充满他们除了管理饭食他们有能力传道。我们看司提凡是一个，还有腓力，对不对？他们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而且有很美好的果效。那一般的圣徒也是一样，可以被圣灵充满神所选召的圣徒，我们看到巴拿巴、保罗，他们也被圣灵充满后来成为使徒。那他们就 去啊，这个成为外邦人哈、啊，传福音到那里去。那我们看到圣灵充满哈、啊，他们最主要的是见证耶稣啊。其实耶稣之前在新约记载的、啊、讲到施洗约翰，他在母腹里面他就被圣灵充满，他见证耶稣。我们看到伊丽莎伯啊，他看到玛利亚的时候，他就被圣灵充满。那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的胎儿母腹中跳动。看到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当他哎这个开口说话的时候，他就发预言被圣灵充满哈。所以圣灵充满这个记载的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情形哈，有时候说预言，有时候就感动为耶稣做见证等等的哈。还有另外一个是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哈，你会看到你的生命就会更新。保罗被圣灵充满之后，他生命就完全改变，过去逼迫教会的，现在是那去热心的传福音哈，去建造教会，而且会热心的来侍奉主哈。那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的服事是按着人的意思哈，你常常是跟神抵挡。可是你被圣灵更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哇，你就会放胆讲论神的道哈，然后你会为主而活哈。那你会发现圣灵会在他身上做这些奇妙的工作啊。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现象我们知道了，我们先看看如何被圣灵充满啊。你要被圣灵充满吗啊？我们看到有些原则，圣徒被圣灵充满其实是神的主权，第一点我们要知道啊。那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可是我们圣徒认识神和他行事的法则，就可以知道被圣灵充满的原则是什么。想不想被圣灵充满，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些属灵的原则。那圣灵充满需要神的开启，一旦神开启了，神赐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有的神还要加添，神乐意赐更多的恩典，只要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原则我们可以来参考。第一个，你要预备自己。为什么你要预备自己呢？因为圣灵他是圣洁的，记得圣洁的神他不能跟不圣洁的人在一起啊。那当然有时候我们虽然还不圣洁的时候，他来了他就来洁净我们，这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的时候，你如果想被圣灵充满啊，你想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你就要常常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你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你要合乎主用。所以我们有一个心智啊，主要我要预备自己，你要常常自己省察啊，靠着耶稣的宝血哈，自己来这个神圣灵来感动我们的时候哈，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啊。我们知道说有什么事情只要认罪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圣灵就乐意住在我们这洁净的人里面哈。还另外一个是我们有一个愿做的心啊，我们如果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才有能力侍奉啊。我们很多时候，你如果有想要服侍的心哈，你知道神他会悦纳，那他悦纳你这个服侍的心，他也知道你如果要服侍，你需要能力，你需要恩赐，你需要被圣灵充满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并没有求要被圣灵充满，但是主啊，我好渴望我要服侍，我好渴望教导，我希望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看到亮光，看到启示。哎，你有这个心智，哎，神就充满你，你不知不觉让你在读经有亮光，好让你有一个教师的恩赐在你的里面。如果你说哎呀主啊，我好想关怀人，我想传福音，你有这个心智，神会按着我们里面的加给我们。那另外一个，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过一个灵里的生活。灵里的生活就是我们不随从肉体私欲，我们随从圣灵。所以一个预备自己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有心理，你要渴慕。因为耶稣应许口渴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啊，那信我的就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那神也应许他要将他的水浇灌凡口渴的人啊，他要将他的灵浇灌他的子民，使他的福杯能够满溢出来啊。所以你饥渴的心是很重要啊，你要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啊。那个圣灵跟心腹也说，凡口渴的都可以来，可以白白的来喝着生命的水啊。如果你不想的话，神也不勉强啊。所以我们里面求主把这个渴慕的心给我们。那还有一个是，当我们要等候圣灵的时候啊，我们要耐心的等候。你知道圣灵有时候形容圣灵就是雨水要来嘛， 秋雨春雨，你知道这个秋雨春雨有它的时候，所以我们讲到有时候我们要耐心的等候，就像是农夫等候地里的出产一样，等到那个合宜的雨水下来，秋雨春雨来滋润我们的时候，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渴慕的心很重要，耐心等候。再来另外一个是你要到主耶稣基督这里来，凡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不是到哪里，不是到别的地方，你要寻求神主啊，你要渴慕耶稣，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如何被圣灵充满，我们可以祷告祈求啊。如果圣徒想要被圣灵充满，有时候得不着，为什么得不着呢？是因为不求。你知道我们跟神求圣灵啊，有时候传统教会啊，那些比较保守的，他说哎，你不要随便求圣灵哦，你求圣灵会不会求到邪灵啊。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啊，他们因为看到有一些现象，认为说哦，这很奇怪，是不是被邪灵充满啊？这些话其实不要随便乱说。我们看圣经上，我们如果渴慕圣灵的话，神会不会给我们邪灵？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耶稣说你们做父亲的，其有人跟你求饼，你给他蛇吗？给他石头吗？有这样的情形吗？求鱼你给他这个蝎子或者什么东西的，那个蛇跟蝎子都是代表邪灵嘛，对不对？他说你们尚且不好，还会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更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从这个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求圣灵，神不会给我们邪灵。不知道谁 有这个想法，这个信心，还是说这个仇敌给他一个怀疑的心在这当中。圣灵明明，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就是说好，求圣灵绝对不会得到邪灵，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他不会把这个不好的东西给我们。所以要跟他求，那怎么跟他求呢？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求。门徒他们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120个人啊，他们就是在那边聚会，恒切的求，而且是同心合意的。他们求了第十天的时候，哎，五旬节充满哈。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也是神的应许，耶稣的应许。他说：“你们有只要两个人，有时候我们祷告，一个人祷告当然也是不错，啊，那两个人祷告也很需要。所以因为神他是超乎万人之上。”他贯乎众人之中，他也住在我们众人之内。所以你跟神寻求的时候，寻求神，你可以单独个人关起门来，进到那屋里面祷告，神喜悦。但是你也可以跟两个人，对，我们两个人一起祷告，但是你要同心合意。耶稣说当你们同心合意的时候，我就在你们当中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一个祷告聚会的时候，圣灵有时候哎会感动你，感动我，哎，然后哎这是圣灵在说话。安提阿教会就是这样子啊，你看到他们有几个哈先知，还有教师，他们一起祷告，五六个人在那边，那忽然圣灵在他们当中就有话说，要为我差遣巴拿巴跟扫罗做我所照他们所要做的工作哈。所以同心合意很重要，圣灵会在这当中做工。还有一个是你祷告的时候，你要恒切祷告，你不可灰心啊，这是耶稣告诉门徒的。就是你们祷告要恒切，不要半途而废，相信神的信实良善。神应许说我们如果寻求主，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所以这是要一个恒切的，你不要灰心，不要半途而废。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要常聚会，不可停止聚会。所以聚会的时候圣灵其实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若是讲神的话，我们敬畏神的人在谈论有关神的事情，耶和华侧耳，哎，他就靠近我们哈。我们赞美神，他就宝座就设立在我们当中。我们同心合一祷告，哎呀，他就在我们当中哈。所以这个聚会，从这聚会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也提到说，他们在聚会当中的时候，哇，地就震动，门徒就被圣灵充满哈。所以我们看到有些聚会哈，特会，有时候那个有恩高的讲员来的时候。他本身有个全员在那里，来的人都是渴慕同心合意。有时候在特会里面神的工作特别强，为什么呢？因为这渴慕的心在那里啊，那神是喜悦的。还有一个是我们奉神的旨意啊，所以神会开启我们，让我们按着他的旨意求。所以其实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会要被圣灵充满。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要相信，信而顺服啊。我们讲到说圣灵赐给我们， 圣灵是赐给谁呢？有个经文讲到圣灵是赐给凡顺从的人，神赐顺从的人的圣灵也为这个事情做见证，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二节。所以我们越是顺从圣灵，越顺从神的话的时候，圣灵越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耶稣也讲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你遵守我的命令呢，我父也必爱他，然后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们同住。所以我们晓得说 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借着顺服，借着相信，借着遵行主的道，我们会经历到圣灵就会在我们的里面，他会来充满我们。接下来我们最后看到了，我们要天天被圣灵充满。圣徒被圣灵充满，记得不是一次的经历，而是持续不断。我曾经看过有一个，有几个，不止一个，他每次讲见证就是讲他那次被圣灵充满的见证，哇，是很感动人，可是没有其他的见证。后来他生命也是走偏了，他就以为说那次圣灵充满，哦，他就是很完全，那不知不觉他很骄傲，那骄傲的一些东西就在他的里面发动。所以我们在讲到被圣灵充满，其实不是一次的经历，而是持续不断，而且呢，你要随时被圣灵充满，那你要常常在基督里面。那我们看到参孙跟扫罗曾经被圣灵充满过，但是因着体贴肉体，圣灵便离开他了。我们也看到彼得曾经受到圣灵的启示，他认识耶稣是基督，但是因为体贴肉体，最后他受到撒旦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要紧紧的抓住。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啊，你不要离开我们。所以有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常在基督里。所以我们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跟住在基督里，我们说在基督里其实同样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因信领受圣灵，我们在基督里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我们得到新心心灵等等的。那耶稣讲个比喻，他讲比喻讲什么呢？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枝子你要做什么事情吗？枝子什么事都不要做，你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个，你要接在连于葡萄树，你不要离开葡萄树就好了。所以你就要亲近耶稣，你就要藏在基督里，然后之后呢，耶稣自然会做他要做的工作，他会给你很多东西是你想象不到的。你要的就是什么？要的就是藏在他的里面。耶稣说你们离开了我怎么样，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就什么都不能做了，你们也不能结果子，就会枯干，人家看到你就把你丢了，把你丢到火里烧了。所以我们讲到你要在天天被圣灵充满，你被圣灵充满之后，你要紧紧的连接于他，就像枝子连于葡萄树。好，然后你要不断的脱去旧人，你要不断的与主联合，你要不断的心意更新，就是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你只要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心意更新变化。你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脱去旧人，你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你自然就会跟神联合在一起。然后另外一个是你不要离开圣灵。圣灵有个另外一个名字叫 Parakletos， Parakletos 的意思就是在旁边的帮助你的那个， Para 的意思就是在旁边， Kletos 就是帮助你的那个。神应许赐圣灵给圣徒，叫他永远与圣徒同在，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讲的。圣灵他是永远与圣徒同在，他不会离开，但是呢，圣灵也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在讲到的圣灵，我们跟圣灵同在的时候，是要他住在我们里面，叫圣灵不要离开。那有几种情况会让神的圣灵离开。保罗讲说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三十节，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你们原是从他受了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所以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什么事情会叫神的圣灵担忧？在这个以赛亚书的第六十三章第十节里面讲到悖逆，当神叫你做这个你不做的时候，你就是叫神的圣灵担忧。所以当你叫神的圣灵担忧，最后的结果呢，圣灵会不在你的里面，他会离开，因为你悖逆的时候你就是犯罪，你犯罪了，神不能住在有罪的人里面，但他不会跑得很远，他就在旁边，但是他就是不能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讲的说，如果圣灵离开了你，你就没有持续在他里面，你就不是天天持续着被他充满。所以第一个我们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第二个呢，是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你要常常喜乐，你要不住祷告，你要凡事谢恩，然后呢，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现在感动你做这个，你不做的话其实就是悖逆。所以消灭圣灵的感动其实有点跟叫神的圣灵担忧其实有点同样的意思啊，你就错过圣灵的引导，你错过圣灵的引导，你就失去了那个祝福。也许你没犯罪，但是呢，你却失去了神给你的祝福啊。而另外一个我们要了解圣灵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怎么样的一位圣灵。在这个雅各书讲到说，神赐给我们的圣灵是什么，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恋爱至于嫉妒，这是雅各书第四章第五节吧。圣灵，神所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是恋爱至于嫉妒。所以其实你知道圣灵是一个嫉妒，嫉妒的意思它是忌邪的。如果我们的心爱别的东西超过爱神爱耶稣的时候，圣灵其实它会吃醋，它会嫉妒。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圣灵，我们真的是要能够爱神，一定是要借着圣灵。我们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爱神。那他把这个那个爱是非常强烈，让我们就不爱其他的事物，世界上的事情，我们单单的爱神。所以罗马书第五章里面讲到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里面讲到说，叫圣徒因认识主的爱，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叫我们的信心能够有根有基，让我们这个就是这些都是要依靠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就会不断的充满我们。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我们要为神，我们要尽忠，我们要忠诚的来对待他。我们圣徒得到圣灵为印记，在神的应许跟诸约上，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人，从此我们就不再属世界属肉体属撒旦，而是我们分别为圣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你要天天被圣灵充满，你知道这个世界一直想要抓住我们，让我们离开圣灵，让我们被世界的事情充满。那肉体也是一样，一直抓着我们要被属情欲的事情充满。所以如果你这个去体贴这个世界上的事，你去爱肉体的话，你去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做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被这世界上的事充满，你就没有办法持续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讲到说，你不要爱世界，不要去体贴肉体，不要去随从撒旦。那这是一个我们基本讲到说你能够天天被圣灵的充满的一个方式。只要圣灵在你的身上，你要持续不断的一直在他的里面，就是我们要为这个真道打这个美好的仗，胜过世界，胜过肉体情欲，胜过撒旦。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持守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可以天天被圣灵充满。好，所以你看圣灵充满，我们讨论过这几个方向，圣灵充满的意义我们了解，我们讲到圣灵充满的现象，圣灵充满的这个如何被圣灵充满，还有我们天天要被圣灵充满。那所以这个我们讲到圣灵充满大致上是有这几个方面我们来探讨。那最后的结论，我们讲到圣灵充满的结论是圣徒重生，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得到圣灵为印记，这个我们一直在讲。那但是这个人圣徒不能停留在基督里为婴孩的阶段，我们需要成熟长大，圣灵在他里面还要不断的成长，使他成为成熟的属灵人。那他会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他要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耶稣升天之前曾经向门徒吹气叫他们受圣灵，可是呢叫他们等候，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圣徒不是一次，要时常被圣灵充满，并且还要持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就好像鱼离不开水，我们这地上的活物离不开空气，我们严格的来讲我们圣徒也离不开圣灵。所以我们离开了圣灵，生命一定会枯干。如果你常被圣灵充满，生命就能够跟主连接，你就可以活出神的命定，彰显神的荣耀。但是你一旦离开了圣灵的话，你属灵生命就会枯干， 也许别人看不出来，哎，大家都不这个样子吗？跟寻常老百姓过的生活是一样的，但是你的属灵生命啊，里面就有很多的亏损。所以为什么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哈，我们领受了圣灵，我们还要时常被圣灵充满。所以今天我们所探讨的，你知道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你也知道很重要，我们要天天被圣灵充满哈。所以愿主来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只是受圣灵，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天天被圣灵充满啊，天天被圣灵充满，神就在我们里面做很多的工作，让我们得到能力，得到生命，最终呢成为他要我们活出的样式，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哈，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就讲到这里。